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来到真道分解。很高兴可以再次有机会在空中和弟兄姐妹一同来查考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查考诗篇，而所要查考的段落呢，是在诗篇的第57篇。诗篇第57篇呢，是在教会历史当中相当重要的一篇诗篇。因为在传统的教会历史里面，每到复活节的早晨，弟兄姐妹呢就要一同来诵读诗篇第57篇。因此在教会的传统上面，在复活节的意义当中，诗篇57篇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此外，就处境性的应用来说的话呢，诗篇57篇的提前语也提供我们一个处境的思考。在诗篇第57篇的提前语的部分说到，他说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做这金狮，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我们过去呢在查考诗篇第16篇的时候就有提到什么是金狮呢。一般来讲，解经学者在分析金狮都是用归纳法来将金狮做一个定义。比方说在诗篇当中有哪几篇是属于大卫的金狮的，那就从这些诗篇的内容去做一些归纳，然后将金狮做一个定义啊。后来学者发现呢，这些金狮大多是出现在大卫他向神祷告，希望可以脱离危险。所以学者就说呢，这个金狮一般来讲都是出现在诗人逃避危险，而且求神呢能够来保佑应庇他。因此学者就做一个结论呢，说金狮就是有遮盖的意思。当然你我的时代跟旧约时代已经有一段距离，我们对于旧约时代他们所习惯用的词汇在定义上面必然会有一些距离跟出入啊。可是我觉得这些研经学者他们从归纳法来对金狮做定义，也应该是一条正确的探索之路。所以德仁自己也是认为说，金狮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一个遮盖的意思啊。这地方在提前语的部分又提到说，调用休要毁坏。休要毁坏的意思就是表达向神的一种全然的信靠。所以从传统的诗篇57篇所用的曲调是用休要毁坏，就可以暗示出诗篇57篇表达一种向神全然信靠的一种信仰观了。此外在提前语部分也提到说，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我们如果阅读旧约撒母耳记上的话呢，从21章、22章、23章、24章就知道在大卫藏在洞里有两次，一次是在21章的亚杜兰洞了，另外一次呢则是在24章的撒母耳记上24章的隐基底那个地方。无论是哪一次呢，大卫所处的处境是一种非常困窘、非常艰难的环境，而且那种环境是没有办法逃脱的，因为一逃出来就会被扫罗王所追杀。苦难有两种，一种是呢，你可以撒手不管，我就离开嘛；另外一种苦难是你逃都逃不了的。因此诗篇57篇是把对于艰难、对于苦难、对于低潮的定义呢，是放在那种你逃都逃不了。当一个诗人面临到这样处境的时候，他会活出怎么样的一个信仰告白呢？以下就由德仁先来为您朗诵诗篇第57篇。朗诵完之后呢，德仁会放一段音乐，我们透过沉思，透过默想上帝的话语，也求神向你我生命来说话。最后德仁再为您一节一节的来剖析诗篇第57篇。下面就由德仁来为您朗诵诗篇57篇。
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青色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以下就让我们一同来默想诗篇第57篇。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诗篇第57篇呢，一般学者都将它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二个段落是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一到五节的主题呢是哀哭与呼求，哀哭与呼求。而六到十一节的主题是称谢与赞扬，称谢与赞扬。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一开始呢，诗人就用一种很深切的呼吁在跟神呼喊，求神怜悯他，求神救他，因为他的心投靠在神那里。 在第57篇第一节用了一个旧约的字眼，很强烈的一个词汇，就是翅膀的印下这个字。如果你熟悉诗篇55篇的话，你就会发现呢，诗篇55篇第六节说，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因此诗篇55篇是面临到一个处境，这个处境是你我还可以选择要不要离开，要不要飞去，要不要逃脱。然而在诗篇第57篇的这个翅膀的印下，是无法逃脱，无法离开，无法飞去，只能单单的求神来保护，只能单单的躲在那个翅膀的印下。翅膀的印下呢，在旧约神学里面就有很丰富的意义了。比方说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4节，我们来看一看出埃及记第19章第4节。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4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地方呢，是以色列百姓相当熟悉的一个所谓的翅膀神学，就是说神救赎以色列百姓，并且在旷野所行的一切事情，就好像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以色列百姓可以回归到神那里，并不是靠着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功德、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献祭、他们的宗教仪式，不是的，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以色列百姓只要单单做一件事情，就是选择是否要让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而这样的神学呢，其实也挑战了现今的你我。我们常常希望做一些事情，在信靠神的里面累积一些好的行为、好的宗教仪式，多一点祷告、多一点禁食，如此呢，神才会将我们带到一个平安之处。甚至于有的时候呢，过度的极端高举了人的责任。责任不是说人的责任不重要，而是说如果把所有的事工、所有的侍奉都单单的放在人的责任的部分，而忘却了需要有信心的冒险，需要有全然的信靠，那么就失去了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核心，就是信心的元素。在新约当中呢，也有这种翅膀的印下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23章37节到第38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3章。马太福音第23章37节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地方有一个相当温馨的画面，就是神他多次聚集他的儿女。聚集儿女干嘛呢？不是要来朝拜他，不是要来做什么事情，而是要来保护他们，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神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一直在保守他的百姓，可是呢，他的百姓却不明白那个保守者他的心思、他的旨意。因此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37节最后说，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处在患难里面，我们也是不愿意。虽然神张开翅膀的印下说，只要我们愿意投靠在那里面，只要你我愿意全然信靠，灾害必然会过去。可是我们宁愿呢，在灾害当中多一点去做一些人的责任，多一点去想一些方法，多一点去想一想有没有什么策略可以去解除那个灾害。我不是说这个不好，而是我们常常把上帝放在最后面。我们常常甚至对于神的一种回应，是在灾害当中去埋怨神，是在灾害当中心中埋下很多的苦毒，伤害别人，伤害自己。我们不愿意放手，我们不愿意松手，我们不愿意全然的信靠在神翅膀的印下。57篇第一节，调整你我面对那种逃脱不了的艰难的时候，一种心态以及一种在信仰当中信心的投注里面所该有的正确的选择。第二节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这地方成全那个字呢，希伯来文是终止的意思，把一个事情停止。停止什么呢？诸事这个字呢，在和合本圣经当中旁边有小点，表示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是没有的。所以这整句话是，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终止的神。因此它没有一个受词啊。所以比方说过去的神学家马丁路德呢，就把这个成全这个字，也就是希伯来文终止这个字下面，他就打一个刮胡说我的愁苦。所以当马丁路德在读57篇第二节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终止我的愁苦的神。当然这个理解也是正确的，因为按照上下文来看呢，这诸事并不是指的是一些好的事情，而是指的一些苦难的事情，这些苦难必然神会为他画上句点。我过去在教会当中呢，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当他们在寻求婚姻的另外一半的时候，就是用第二节来做应用，他们向神来求告神说，神在诗篇第57篇第二节有这样的经文告诉他们，神是为他们成全诸事的神。因此如果你从刚才德人为你剖析诗篇第57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就知道呢，这样的应用是一个错误的应用。当然这个错误的应用呢，也不是在教义上面的一种异端跟偏差，只是当我们在应用经文的时候，我们最严谨的方式乃是回到经文的原意去做处境性的应用。这地方的成全并不是在成全别人的婚姻大事，这地方原文是终止，而且面对一个没有受词的动词，就必须透过上下文来理解那个受词可能是什么样的一种环境。因此马丁路德的理解，把诸事理解为我的愁苦，我想这角度呢是正确的。所以第二节并不是来在婚姻当中有所寻求的一段应用性的经文，而是在面临一种艰困的环境，没有办法逃脱，却仍然相信上帝有一天会终止这个苦难，并且带我们到一个平安之地。第三节，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第三节呢，诗人再一次回到旧约很重要的神学，就是盟约的观念当中，因为神曾经跟人立约，而神就必然是那个慈爱和诚实，原文是信实的意思，上帝必然会持守那个约定。如今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并不是从血缘的角度来承传，而是从一个信心的角度来承传。因此旧约的整个盟约的神学到新约都是跟你我有所关联的。当我们面临到别人的辱骂，甚至人际的冲突、挫折、疾病、艰难、低潮的时候，我们是想到跟约与神的关联，还是想到我们自然情绪很本能的埋怨跟苦读呢？我想第三节是一个很深思考转向的调整，就是想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第四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第四节就借由一些画面来凸显诗人的处境，他处在狮子中间当然是很可怕的，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呢，当然是很畏惧的，而且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会伤人的，他们舌头是快刀，会割人的。过去我们也接受到一些别人对我们说话上面的伤害跟重伤，甚至于处在狮子中间呢，他们会危害我们性命，将我们撕裂。很多人是在一种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觉得很难相处。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诗篇第57篇要来调整你我在态度上面的回应应该如何。第五节是诗篇第57篇的一段副歌啊，因为第五节跟第11节是一样的。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这地方副歌的作用呢，或许是当时会众在朗诵诗篇第57篇，在颂唱诗篇第57篇的时候呢，第五节是一个大家一起来大声来吟唱。虽然处在那种逃都逃不了的艰难里面，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有的时候我们愿意转向我们的焦点，把我们的口结出那个赞美的果子出来， 愿意将荣耀颂赞都归给神，神也会借着我们的赞美慢慢的来调整我们内心的态度。好，以下时间呢，先来休息一下，来听一段音乐，也来想一想诗篇57篇第一节到第五节，之后我们再来看诗篇57篇第6到11节。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第六到十一节呢，是一段称谢与赞扬。第六节说，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当时呢，在那种打猎的环境底下，常常一些猎人会做很多的陷阱啊，比方说挖一个洞，然后在上面铺了很多的树叶啊，然后让这些野兽呢，在毫无预警的情况底下，就掉到这个网罗当中。第六节呢，就是采用这种陷阱的一种图像。第六节说，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压制我的心呢，希伯来文的原文是使我低头屈服。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之后第六节有个小字叫做细拉，就是停下来默想一下，停顿一下，祷告一下。或许你我也处在这种被人家陷害的情况里面，可是经文却告诉我们需要细拉默想停顿一下。或许你我的心也被压制，或许你我也被，也好像被强权压到要低头，甚至快要屈服了。可是呢，经文却告诉我们，这些人挖洞挖坑，至终呢，将来自己反掉在其中。当然，经文也提醒我们，也是劝诫我们，如果我们是那种存心不良，包括想要去陷害别人，用各样的纷争呢，在教会里面，在人际的互动，在工作当中，好像有很多的陷阱要去陷害别人的，你要小心，因为你自己会掉在其中，深受其害。第七节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第七节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第七节，虽然第六节诗人是处在这个极不利的情况底下，可是他却向神祷告说，他的心不能够犹疑，他的心不能够怀疑，他的心不能够左摆右摆，左右不定。他心必须要坚定，坚定干嘛呢？要唱诗，要歌颂。一个在患难当中还可以来向神发出赞美的人，我相信那是一个神所喜悦他的人。也唯有一个在苦难当中可以继续赞美上帝的人，他的信仰才是一个成熟的信仰。第八节说，我的灵啊，在和合本小字这个我的灵啊，有原文作荣耀啊，无论是我的灵魂也好，我的荣耀也好，在旧约的用字当中都是指着这个人他个人。他说到说，你当行起，青色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虽然处在患难的处境里面，可是诗人还是提醒自己必须回到一个警醒的态度当中，而这警醒的态度乃是面临到困难的时候相当重要的一个基础的态度。你我都熟悉木马屠城记的故事啊，在古代的时候，希腊跟土耳其有战争，结果这土耳其跟希腊他们打了十几年都分不出胜负啊。后来呢，希腊人就想了一个妙计，就是在土耳其的城外造一个大木马，把它当作是军队的神来崇拜啊。 有一天呢，当希腊的大军他放弃木马，然后乘着船假装要回国啊，这个在土耳其城里面的人看到敌人已经乘船远离了，而且把他们的神像木马呢遗留在城外，就开了城门，把这个木马给运到城里面去。因为土耳其人也看到这个马，诶，做得很壮观，做得很美丽啊，但殊不知这其中有诈。因为其实呢，这木马它的腹部呢是空的，而且藏了三名很优秀的希腊的士兵在里面。在土耳其城内的人呢，以为敌军已经退了，所以那个晚上很高兴，很快乐，狂欢熟睡不警醒。最后那木马腹中的三名希腊士兵爬出来，打开城门，让希腊大军再一次的乘船回来，里应外合，放火烧城。因此半夜的时候，土耳其就从睡梦当中惊醒，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夜之间便结束了十几年都分不出胜负的战争，土耳其就灭亡了。因此从木马屠城记包括诗篇第57篇也告诉我们，警醒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在弗雷福音当中也提醒着，当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一个态度很重要，就是警醒等候。这地方在诗篇57篇第8节说到，不止他自己警醒，连琴瑟也当醒起。作者他很喜欢音乐，他离不开这些琴瑟，他透过琴瑟要醒起，也提醒自己不可以忘记敬拜神。什么叫警醒呢？德人自己觉得呢，一个警醒的人就是总以为耶稣马上会再来的人。我们知道耶稣会二次再来，可是我们常常都以为那是还要好几百年，最起码可能连离开这世界都看不到。可是一个警醒的人，他是总以为耶稣今天就会来的人。期待透过诗篇57篇来提醒你我做一个警醒的人。第9节说，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第10节，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第9节第10节又拉回到盟约的观念当中。11节是一段副歌，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期待今天上帝都透过诗篇第57篇对你我说话。最后呢，张德仁也要来邀请您，从诗篇第一篇到最后一篇150篇，你可以选一篇你最喜欢的诗篇。过去呢，这篇诗篇曾经是如何的感动你，帮助过你，神借着它向你来说话。你可以挑一篇和张德仁来分享，让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呢，不只是一个单向的教导，也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好吗？好了，今天时间就到这了，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